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五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又回到使徒行传的讲道的系列。我们从使徒行传，我们过去看到教会诞生以后，教会的人数激增，从120人发展到后来包括妇女已经超过10000人以上，这是圣灵的工作。教会的发展越迅速，撒旦越不甘心，所以他想尽各种方式来阻挡上帝的工作。上次有提到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看到撒旦充满了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撒菲拉的他们的心，来欺哄圣灵，这会沾污这刚刚成立的初期的这个教会，会影响到弟兄姐妹互助互信一起生活的这个心。神就用圣灵充满的彼得来分辨整治被撒旦来破坏的这些人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属灵征战是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的，分辨的方法跟得胜的方法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圣灵。一次的得胜不要以为就结束了，这战争，这属灵的征战是不断的不断的发生，直到世界的末了。因为撒旦是不会轻易放弃的，撒旦失败了他要再起来。今天我们在读的使徒行传第六章，撒旦要用基督徒的抱怨埋怨来分化教会。怎么解决呢？我们来仔细的看今天的经文。我们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你的话语是像这两刃的利剑，主，愿你自己的话语今天就来穿戳我们的心中的思念，我们的意思，主，你的意念让我们能够被你来洗净来改变。谢谢您，主，你也使用孩子清洁孩子的心跟灵，使所说的话都能够达到你所说要在众弟兄姐妹能够得着被圣灵来测穿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传道我讲到的内容，首先我们讲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会讲到属灵征战撒旦的攻略是什么，用什么方法，用埋怨来分化教会。那圣灵怎么去对应呢？圣灵就用着使徒这些12个使徒来改变初期教会的组织，来设立平信徒的领袖。什么是合乎神旨意的平信徒的领袖呢？在这里面有4点。第一，就是要从中间显出来；第二个是有好的名声；第三个是满有圣灵；第四个是智慧充足。传道在最后对会众的期许是为教会的领袖来祷告。撒旦怎么去用埋怨来分化教会呢？首先我们要了解当时教会的组织的情况。当时教会有两种人，两种犹太人。第一类就是犹太人，是住在耶路撒冷跟巴基斯坦的这些犹太人，他们说的话是古代传下来的亚兰语，而且他们从未有外族混进来，他们以这样子为荣的。第二种的犹太人是指 一些从外国回来的犹太人，他们来到这里是因为五旬节的关系，他们信了主耶稣基督。这些人离开巴勒斯坦很多年了，他们已经忘掉他们是他们的早期的祖先的语言希伯来语，他们只会说希腊文。结果呢，就造成那些说亚兰语的这一批的第一类人，在灵性上就自己觉得自顾不还，就鄙视了那些从外国回来的犹太人。这些轻蔑这些种态度，这也造成他们影响了每天的供应，对其他对其他族的供应。说到说希腊文的这些犹太人的寡妇，他就开始埋怨，讲这些讲亚兰文语的这些人，来故意的忽略了他们。说到抱怨，抱怨通常是从嘴里出来的。人通常开始抱怨的时候是对事情来抱怨，然后慢慢的就演化成埋怨人。那一样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希伯来文的不说希腊文的这些犹太人的寡妇，就开始抱怨他们的饭食不够吃。抱怨好像是一个传染病，从一个人开始就传到另外一个人。那个人第二个人本来不抱怨的，他对这个事情可能不了解，可能不抱怨，但是一听哇，这他就开始也跟着抱怨。这样子一传二，二传四，就是倍增了。本来只是讲说抱怨不够吃，后来就开始抱怨说亚兰语的这些犹太人，埋怨他们没有爱心不公平那说亚兰语的人就听到了很不服气的，就开始埋怨说希腊文的犹太人。他说我们这么辛苦的提供了这么多的食物，为什么还要埋怨我们没有爱心？如此双方的埋怨的声音继续的沸腾，就开始造成教会的分裂。撒旦要分裂教会，他最拿手的伎俩就是兴起我们基督徒里面抱怨的心。相反的，从神的角度来看，抱怨是一个罪的。在箴言六章十四节，他神所讲到他所憎恨的七件事情，最憎恨的七件事情，最后一项就是在弟兄婚散婚争的人。所以只要有抱怨一发生，我们就要好好的面对。若没有良好的沟通，会造成人跟人之间的破裂，他关系的破裂，也会甚至会造成教会的分裂。有被圣灵充满的这个使徒们会有警惕心的，他随时随地都可以看面对属灵征战的。十二个门徒看到这个教会的人数渐渐的增长，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所要面临的就是有人要抱怨，因为有人多了，他自然的就有不同的意见，就有抱怨出来。使徒们要承认这个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挑战，是要来解决的。要解决方法，要提出解决的方法，就是面对挑战，面对这个抱怨也好，这些问题，他第一步就是要来想出解决的方法。不能够一直在等着这个会众叫他们来顺服啦，就是忍耐啦，就罢了。若不提早的来处理的话，怨言会越来带出更多的怨言，会让撒旦 不要忘了，这是撒旦的工作。撒旦有机可乘，使徒他就马上就找到一个治根治本的方法，就是他发现到教会的组织需要改变。讲到教会的组织，耶稣在世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那时候大部分都称为门徒。我在门训的时候叫门徒。后来，耶稣在他们当中拣选了12个，后来叫使徒。教会诞生的时候开始有120位门徒，这是包括12个使徒的，其中是有一个叫马提亚，但是来代替被卖主的犹大。后来教会人数激增，就包括了这刚才提到了护理的话，就超过了10000人以上。所以早期教会的组织是由12个使徒为首为领袖，加上众门徒所组成的。这是在第6章第2节，我们是在这边清楚讲到了。圣灵充满的使徒就要面对这个怨声四起人数激增的这个教会，他们就看到一个，他们就从圣灵而来，他们很果断地找出治标治本的解决方案，就是在教会的组织里面要加上平信徒的领袖，由他们去来管理患时，在提出新的解决的方式上方案上面，使徒就划清了工作的界限，为的是要使这些服事有更好的果效。也就是12个使徒他们要专心的以祈祷传道为事，这个原则到现在仍然是一个牧者跟传道人不能改变的服事的原则。传道人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要关怀，要协谈，要开会，要聚会，要教导，要培训，还有时候要请客，认识人或者旧朋友，多为了外传福音，为了要宣教，不要忘了也有家庭生活。但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若要取舍的话，永远不能舍弃的就是祈祷跟传道。传道人假如能不能够好好的花时间来准备这个讲道跟教导，就没有办法忠实的把神的道很准确的很扎实的讲出来，弟兄姐妹就没法得着生命造就。如此传道人只有越来越忙去解决各样的问题，最多只能够做到治标，但是不能治本，教了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可是教会的事物是一个一定会在存在的，教会事物一定不会减少的，所以选出平信徒领袖来帮助传道人处理平信徒，领袖假如能够多分担一点事工，传道人就有更多的时间来祈祷跟传道。如此平信徒领袖跟传道人就一同建造教会，使教会持续的来成长，持续的来复兴。说到教会的领袖，你会觉得他们很完美吗？我听过一个故事， 有一间教会有四个领袖，教会的领袖参加了一个领袖高峰的会议。在会中他们学习在团队里面要坦诚相见，彼此担当，彼此认罪。所以他们在会中休息的时间，四个人就有着很深入的交谈。第一位他说，弟兄们，我坦诚地告诉你们，虽然我是教会的领袖，我有一个恶习，我不能更改的，就是我有酗酒的问题。虽然我知道这个酗酒是不讨神喜悦的，甚至我在讲坛里面还教导人不要酗酒，但是我在私底下还是有软弱，不能控制自己，还是要多喝一点。而第二位就说，我的问题是赌博，每次我去旅行的时候有机会我就去赌博，而且输了很多。第三位说，我的问题是报税的时候，在报税的时候我应该知道我应该报收多少报多少，但是我们家里需要钱啊，我的手头总不够啊，所以我少报了一些收入。第四位是他们的领袖，在整个过程谈话过程当中他一言不语，所以所有人就看着他，等待他分享他的软弱的部分。最后他终于就开口说，弟兄们，我没有酗酒的问题，我没有赌博的问题，我也不会欺骗，就少报税。我的问题是喜欢传播谣言，我实在忍不住要回去把我刚才所听的传给大家听。我知道在地上找不到一个完美的教会，同样的没办法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领袖，没有完美的人，但是我们有完美的天父，有完美的圣子。我们这些不完美的人却能够得到完美的救恩。教会若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服事就会越来越吻合神的心意。圣灵的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就可以靠着圣灵得，靠着主耶稣基督得胜。因此凭信徒的领袖的拣选事关重大，需要非常谨慎才行。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合乎神旨意的领袖呢？什么是这样的领袖才能够被上帝来拣选，来兴旺福音，建立教会呢？在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有看到四点。我们有看到四点，这个四点就是，应该是回去 ，OK， 再回去，对，回去 ，OK， 四点，还是一样，那个、四点，就是从中间，在就是从你们中间显出有好名声、满有圣灵、智慧充足的人。第一点就是下一章，从你们中间显出，这事实上是很合理也很明显的一种要求。因为你们曾经听过有哪一个教会在拣选执事长老的时候是选择了别的教会的会友，不会有听过吧？因为平信徒的领袖要清楚明白自己服侍的教会，他们教会的需要，他们要知道的。他需要跟教会的人一起生活，一起服侍，所以他们了解他们的服侍的人 的对象的需要。你没有注意到在六章五节众人显出来的七位平信徒的领袖，他们名字史提缓、腓力等等等等，这些名字你只要念下来的话，都是希腊的名字。记不记得那些妇女抱怨的妇女是属于说什么话的？希腊文的话的。所以当然希腊文的埋怨，在希腊语讲希腊语的这些领袖就了解他们的问题之所在。也就是说，平信徒领袖要知道自己教会的需要，成为他服侍的一个负担。另外，平信徒领袖是要被显出来的原因，在他们中间要被显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显他们的人要知道这些平信徒的领袖的候选人，他的为人跟品格，被显出来的领袖是在众人里面有好名声的，有好名声的。我们想到过去的美国总统，有些人来自美国久一点，他们注意到以前的美国总统，注意到显他的是要注意他的信仰，要注意到他的家庭生活，要注意到他的品格。可是现在不然了，大家选出来都是知名度很高的，有钱有势的，只要在媒体里面出现多次，不管是什么样的丑闻，只要出名就可以了。教会的领袖不是这样子的，这里经文讲得很清楚，好的名声不是高职务，不是好学问，乃是在生活中有好的名声。我过去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有一个同事，他平常他上班的时候不太负责任，他该做分内该做的事情，常常偷懒不上班，然后他偷公司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情，也常常把团队的工作搞砸了，害得我要再加班，我找出他的所做的事情所做的地方。因为他不负责的恶名，后来就被公司炒鱿鱼了，你知道吗？半年以后他打电话给我，要我为他的新工作做 reference。 你们想，当这个新的雇主问起他过去工作的情况，我怎么回应呢？所以说，如何说有好的名声呢？就是在你被托付的岗位上面要尽忠尽职。在马太福音25章，耶稣基督对他托付的仆人，他的评语是这样子，他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实的仆人，你做得好，你既然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我就派你去管理许多的事。我认为神看重的是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要忠心的负责任，做好神托付你在每一个阶段的工作。每一个阶段，在我们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不一样的托付。在做学生的时候，我们刚才看到有做学生的有做学生的托付，成家立业以后，在职场上有职场上的托付，在家庭上有家庭上的托付，受洗归入教会以后有教会生活的托付，都需要责任感的，都要尽最大的能力去把它做好的，如此就可以得到好名声。最重要的是，总有一天我们会到主耶稣基督的台前面前，我们要得到他的奖赏，说 这是忠实又良善的仆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得着最永久的名声了，好名声了。下一章，在六章三节里面讲到的好名声，不是在讲教会外面所公认的，乃是在教会里面被称赞的。换句话来说，要有好的教会的生活，才能够被其他的信徒推荐出来。当时初期教会的是住在一起的，很容易看出来好坏的。但是现在的教会生活，一星期才见一次面。或许有人说，或许有人，我是说不是这个教会，我是说或许有人到了教会是带着假面具而来。我们靠着我们软弱的肉体，怎么能够看出来别人的真面目呢？所以圣灵就指示了这个使徒要显出拼信徒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满有圣灵。这个条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条件是没有这个满有圣灵，先前所说的条件都没有用处的。六章第三节里面，和合本是用圣被圣灵充满，新译本是用满有圣灵，英文的翻译版本是说 Full of the Holy Spirit。 这个新译本翻译的比较靠近原文，所以我是用满有圣灵。满有圣灵是来强调圣灵的内住，持续的状态是从内而出来的，活出生命圣灵的果子，里面有什么就可以活出什么。或许有人可以戴着假面具，是装出来的，但是假装是很辛苦的，不能够持久的。唯有多点圣灵，少自我，少自我的控制，多顺服圣灵的带领，如此就可以造出我的新的生命，就如此可以自然的活出新生命的果子。今天我们所读的经节，就是使徒环，就是有满有圣灵的人，他的生命从内而发出的果子是什么？是大有信心，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跟奇事跟神迹，以智慧跟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有关于这个满有圣灵跟大有信心这个主题，我会在以后的使徒行传系列的讲道里面再深入的去分享。平信徒的领袖第四点是智慧充足的人。你可以聪明，但是没有智慧。你有丰富的知识，但使用在错误的地方。反过来，有智慧的人是懂得应用知识。今天的所读的起应文，刚才大家用的起应文说到，你们可以翻开来，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四五节到十七节，在这里面，就在这里面啊，我挑出来就是说到什么呢？就告诉我们，有智慧的人要怎么样呢？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要明白主的意思。这里告诉我们，智慧的人是要知道自己生命的短暂，而且每一天只有24个小时啊，如何在世上活着的时候要把握机会，不浪费时间，就是要花更多的时间生活在满足神旨意的时光中。如何知道神的旨意呢？一句话，要花代价。 因为神的旨意不会在你离开神了，或者是你不理神了，或者是你忙着你自己的事情，而主神就跑来主动的告诉你啊、哦，神旨意对你是什么意思，不可能的。是的，你要花时间，你要花时间去寻求上帝的旨意，只有在祷告中、读经中，只有在灵修的时间中查经、敬拜、听讲道、属灵的机会、祷告会里面，你才能够清楚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否则你在这一生里面会忙碌的，会忙碌世上的事情的，因为世上的事情是忙不完的，到头来你才发现你所走的道路竟然是离开神旨意的道路，那时候你才觉得你是浪费时间，有时候你太晚了。所以显出平信徒的领袖在教会的服事里面要花出代价去寻求神对教会的旨意是什么。教会的领袖没有经常在一起祷告，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最后一章，这是传道对教会的一些期许。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经文有提到传道人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并不表示祈祷是传道人或平信徒的专利。事实上我们通过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的祈祷，神要用你们来建造属灵的家，就是这个教会。或许你不是执政掌权的人，或许不是教会的领袖，不要忘掉我们是同样有一个直属的领导，就是大牧人耶稣基督，教会的首领，他才是众心所归的领袖，他才是那位全能全知全爱的神，他才是我们的领导。他的心意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来追求的，我们来寻求的，我们向他的祷告是不可以缺少的途径。你怎么知道呢？一定要祷告。平信徒要为教会，要为教会的领袖来祷告，要经常的来祷告，神就赐下智慧能力圣灵充满在教会的领袖中。我以下用一个例子，是有关于执政掌权的人为他们来祷告所带出的一个神赐给的能力跟社会的改变、社会的祝福。这个例子你们可能都听过，从台湾来的可能都听过，就是去年才卸下来的台东县县长王建廷，他成功的转立了前台湾最贫穷的城市台东，他转变了他的政绩，他的见证很令人感动的，假如没有听过的话去深入去看。同时我们看到祷告团所带出来的力量，王县长原来是不是基督徒的，但是他有一位敬虔爱主的妻子，他不单单为自己祷告，不单单自己来祷告，而且还组织了祷告团、祷告团队，为执政掌权 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迫切的祷告。结果呢，不单单把她的丈夫黄县长来引她归主，信主，信奉这个唯一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连带着她在政绩上的政绩，这政坛上的政绩，和她跟同僚在一起共事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见证到神的荣耀。近年来台东原来是最贫穷的，已经因着神的祝福，在各项县市上的评比上面，它成为十大幸福的城市之一。这是黄县长他首次担任就任的时候，他想都没有办法想到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他的感恩说，敬畏上帝让台东从清寒变成自由。这个见证说明，借着祷告团队的恩典，神这个祷告 团队他们的常常为这样怎么去祷告，他祷告的内容是说，求神的旨意彰显在台东县。神就是这样子把祝福就丰沛的祝福到这个县市上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因着神和神旨意的祷告，也因着祷告团一起同心来祷告，神垂听的，他改变了世上的城市，让它成为美好。我们想想看，若我们同样的同心合一为教会，神自己的教会，神教会的领袖来祷告，你想神如何来祝福双湖教会吗？你们愿不愿意神这样子祝福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愿意的吗？也感谢主啊，我们愿意，我们要真诚的，我们就为一起为这些来祷告，为我们的属灵的领袖，我们这个所有教会的事工来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的来坚定我们。主，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祷告，我们缺乏的，你就通过我们的祷告，我们来坚定我们。不，我们不单单为我们自己，我们为我们的家庭，我们为我们的周遭，我们要为我们教会来祷告，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的领袖来祷告。主，你使用这教会的领袖，使我们都能够在一同一个心来建立教会。我们看到的祝福是满满的，要在这个教会里面。谢谢您，我们将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